创世纪，我们还是从大纲开始吧。基本上大纲在讲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到第11章讲到上古的历史，从6天创造，第7天安息，然后造男造女，然后亚当夏娃活在伊甸园，然后犯第一个罪，然后神问安。然后神责罚，然后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然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为了让他们不要自己分别善恶，就又吃了那生命树，就永远活着，不要让他们像魔鬼撒旦这样子，为了爱他们的缘故，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好，他们开始活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生活着。然后就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然后就往下走了，一直到第6章大洪水，对，大洪水因为人的罪恶满盈了，心里面没有上帝眼中看的所有的事尽都是恶，所以神后悔了，然后大洪水，然后大洪水之后又从诺亚一家八口因为这个方舟的关系，蒙拯救了他们信从神的话，蒙拯救，然后这些动物各样的活物也存留下来，透过方舟，然后第九章又重新开始，枝开叶散，然后诺亚的后代枝开叶散，然后就提到了巴别塔的事，然后。口音开始变乱神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之后呢，就一直到亚伯兰的世代，所以又有一个家谱在第11章对，从诺亚一直到这个亚伯兰所以事实上跟前面第5章的家谱是连在一起的，对，亚当夏娃一直到亚伯兰这样整个。整套家谱，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然后第12章开始，亚伯兰蒙呼召，然后神透过亚伯兰，因为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透过他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大国。然后神就从亚伯兰这个信神的人，还有他的后代，兴起一个大国。那这个大国要后来按着神的律法所运作的大国，以后加拉太书4章4节就提到了，对，基督为女子所生，要生在律法以下基督生在律法以下，为了这个律法以下，所以神兴起这个按着神的律法运行的大国对。为了基督要降世在这个大国，好，所以从亚伯兰他信神，然后凭着应许而得来的以撒，100岁生的，他们信神的应许生的以撒。亚伯兰其实很多个儿子，可是单单神就是以这个凭神的话，凭神的应许，然后人的信所生的儿子为那一个独一的这个儿子然后跟这个独一的儿子有这个立约的动作，然后以撒，然后跟亚瑟亚啊啊以撒立约，然后再延续下去，双子雅各以扫跟雅各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故事对以扫对他只纪念他眼前的利益，他想要的对啊，无论是红豆汤也好，无论是他的婚嫁也好。他都追求的是他自己眼前想要的、眼前的利益。那他弟弟就不一样了，他弟弟在乎的是不是眼前的，而是那理想当中的、意向上的应许里头的，比如说长子的名分对啊，比如说那一个蒙他父亲的祝福那牵涉到神国的祝福对。雅各品性很不好的，对啊，很诡诈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就是要不是追求这个眼前的利益，而是要追求那个应许的 那平常人觉得很空泛的，可是他重视那个人家觉得很空泛的，他信，他想要，对啊，当然他品性不太好哈，骗，到处都骗，那可是呢，就因为他愿意相信，凭着应许相信，诶，所以呢，他就蒙福了，那神的福气就临到他，那神也预告了啊，当这个双子出生之前。啊，耶和华神已经向啊他们的母亲啊这个利百加启示了，大的要服侍小的哈，对，所以我们就上次提到这个故事，然后继续往下看创世纪，讲完以扫跟雅各，然后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今天的内容要讲的，对，12个儿子出生之后，然后兴起约瑟约瑟。所以亚伯兰、以撒、雅各一直讲到约瑟，这创世纪12章到最后面所提到的这个故事的大纲。好，那我们把大纲看过去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对，上次看到了利百加自己做主带着他的儿子雅各去欺骗年纪老迈的父亲。骗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的祝福原本是要给老大的，给以扫的结果妈妈做主就骗了他的那他的丈夫也骗了的雅各的爸爸，就骗得了本来应该爸爸想要给以扫的祝福就骗了祝福。上次讲到这里，好，那我们这次继续往下看了，从27章。41节来读到4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
好。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好的，好，谢谢陈姐妹，所以故事应该是蛮直接的哈，就是以撒的太太利百加他自己做主，用他的小儿子帮他的小儿子骗了小儿子的父亲然后骗了那个属于他们老大以扫的这个福分骗了以后呢，他很关心这个事，他知道他的大儿子会是怎样子的又听到了，对啊，以扫的话对啊，有人就把这个以扫的话就告诉利百加了。要杀他这个弟弟了所以赶快，利百加就跑去报信给弟弟了。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对啊，来，所以呢，又替儿子出主意了，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所以拉班很可能现在就是住在哈兰。原先在乌尔，在伊拉克，哈兰在土耳其南部，所以很可能这个拉班他的父亲比土利，然后比土利的父亲拿赫，很可能也就跟着亚伯兰脚步了对，亚伯兰跟着爸爸他拉就去到了，从乌尔出来去到哈兰，那个时候对。拉班并没有跟他的兄弟拿赫一起去没有所以呢，连带的 连带着比土利跟拉班也没有，应该是一开始没有去啊。后来，哎，现在逃往哈兰，他们也在哈兰他们游牧民族可能这样走来走去，也真的后来也到哈兰。那也可以看到，如果真的是在哈兰，拉班现在在那里的话，那利百加知道哎，所以可能两家中间还有书信往返。虽然利百加一嫁出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哥哥拉班了，哎，可是呢，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书信往返，所以他现在知道他哥哥拉班在哈兰所以告诉儿子雅各，现在去找舅舅去。44节，同他住些日子，一直等到你哥哥以扫怒气消退。然后哪一天你哥哥怒气消退的时候，忘了你，你跟他做的事情，我就打发人去再叫你回来。为什么一日要上吊你们二人呢？看这个亲兄弟杀来杀去啊，对啊，做妈的啊，那可能是心里最悲痛的事啊。为什么一天上吊你二人呢？然后46节。利百加就对以撒说了：“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哥哥娶了两个赫人的太太，就这两个儿媳妇呢，利百加实在是头疼得很啊。如果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的话，那他没有办法想象，对，那个烦恼会多多少啊。”所以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那利百加讲两次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前一次在哪里啊？对，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那在怀胎的时候，这两个双子在他肚子里面乱恶搞，他很痛苦。神跟他讲话，对，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对，他常常这样想话对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对。好，那就是一个现象那我们继续看下去。28节，以撒知道了太太在这个时候说话呢，那做太太的这个心烦这两个赫人的儿媳妇，那做先生的也是心烦了。为什么？双重心烦，两个儿媳妇大概不怎么好搞太太又在那边跟他们作对对呀、啊。自己老婆跟两个儿媳妇在作对的时候，那个以撒肯定也不好过，所以呢，以撒就叫他的儿子来了。那我们看下一段了说一些话，我们来看1到5节，谁来读啊？谢谢。
以撒叫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所以以撒把那一个老二雅各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了，逃吧，你妈妈赞成你逃，我也赞成了。那重点不是逃，重点是什么？你要娶妻了，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我相信以撒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他父亲怎么样安排他的婚事的。所以他现在也帮他的儿子来安排婚事他这个时候应该至少60、70岁，没有老迈了嘛，都已经骗了，被骗了嘛，老眼昏花了，那可能80、90都有了，或者是100多岁了对，然后呢，雅各还没有结婚，对，40岁生的雅各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娶妻子 所以可能又是50岁、60岁才娶妻哈。所以雅各来啊，不要娶迦南人、迦南女子为妻，啊、是不是50、60啊？有可能40几啊。对啊，然后起身往巴旦亚兰，啊，后面再讲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啊。所以圣经里面神有提到亚伯拉罕说他们原来是亚兰人啊，从这里看得见哈，亚兰人比土利啊，他们是亚兰人，原先是亚兰人的啊，这个后代哈，啊，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对，啊，侄子哈。啊，那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侄子是亚兰人，自己做叔叔的应该也是亚兰人嘛？对，所以他们原来的出生，这一支啊，这一支我们叫希伯来人的这一支啊，他的先祖应该是亚兰人那边分出来的哈。好，去你母舅拉班的家，然后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啊。这样的考虑呢，主要还是信仰。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近亲通婚很容易会有这些先天性的疾病，他们好像没这个概念哈，反正就是近亲也就通婚了。不过他重点不在是不是近亲通婚，而是在于信仰啊。所以以撒为什么会这样讲，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主要还是信仰上考量。他们有他们的偶像神啊，对啊。他们正经历了那个双胞胎的老大啊，40岁就娶了两个太太，都是赫人的女子啊。他们已经头痛了，已经经历过娶迦南女子会是怎样子啊，家里这样各样的纷争，因为拜偶像的事情啊。那所以呢，这个弟弟这边就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啊。跟你啊，对啊，啊，所以亚伯拉罕如何带以撒？以撒再怎么疼老大，好像以撒并没有把这个概念就传到让以撒，对不起，让以扫能够领受哈。对，对他以扫跟父亲的关系很好，哎，可惜这方面啊，在灵里面敬畏上帝敬虔的概念好像就没有传到以扫，所以以扫那个很轻易的，对啊。就看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了嘛，一次还娶两个啊，所以这两个啊拜偶像的异族女子在家里面，这造成她的公公婆婆那个头痛的不得了。另外一个雅各呢，就好像没有想到要找老婆一样啊，我相信有啦，可是只不过他有他的考量吧，有他的顾虑哈。所以一直等到这个老大都已经娶两个太太了哈，成家了那么久，那老二都还没有娶哈。哎，这个时候以撒就告诉雅各了，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起身去到你母舅家里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做一样的动作。对，以撒跟爸爸做一样的动作，为儿子娶妻的时候是去到自己的亲人家里，因为他们信耶和华神，娶来为妻啊。所以第三节哈，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子啊。所以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要娶比土利然后拉班的女儿中一个？因为他们在乎全能神的赐福啊，他们在乎这个，对，他们在乎他们的耶和华神的祝福，对，他们在乎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到后来是雅各的神的祝福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不要娶迦南女子，在这边看得出来，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我相信以撒在这里对他这个小儿子这样讲话，对，应该也就默认了 默认了他本来要给老大以扫的祝福，后来雅各骗去了，他也就默认这个骗去了，这个祝福就祝福了。所以他这个讲话的时候，对啊，要送雅各离开家里，这个里面临走之前的祝福啊，就已经默认了前面被骗的那一段，对。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然后呢，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跟以撒就没啊，对不起，跟以扫就没有这样讲哦。所以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啊，临别的祝福上面，以撒也就认准了、认定了啊现有的现状，有可能也是利百加告诉他。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讲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可能以撒也记在心里。当这个祝福被骗走的时候，当然以撒跟以扫一定是心有不甘的。可是呢，那事情发展到现在，在这个节骨眼当中，老二要逃离开这里了，逃离开老大的追杀，要。回去，所以顺带这个时候呢，也就接受了现状，那接受了利百加曾经讲过了耶和华神如何告诉他，对，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情。好，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这里面呢，我相信也是，因为雅各知道这个本来是哥哥的祝福是骗来的。如果没有这一段话的话，他心是虚虚的。以撒讲这段祝福的话，也就是告诉他的二儿子：“你放心的去吧，爸爸不再计较这个事情。既然这样子。”应该事出于神，不好说好说歹。对，所以以撒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应该是顺服下来，接受神容许的现状了，然后在雅各临走的时候给他安全感，给他神曾经应许他，也是应许他父亲的祝福。所以是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对，以扫没有讲这段话。所以可以看到哈，对啊，当以撒他发现神的旨意是怎样的时候，他是一个顺服的态度，而不是坚持他自己喜欢老大的那个坚持己见。啊，所以看到这个以撒是这个样子的啊，有疑问吗？到这儿，所以第五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然后雅各呢就往巴旦亚兰去，然后就一直到了亚兰人比土利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好，那我们来看哈。继续看下去，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
好。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阿门。
阿门，这一段话也是很有趣哈、啊，有趣在哪呢？ 这个是以撒的，对不对？以扫的视角，哼，以扫的视角啊。好啦，他的弟弟溜走了，他也知道溜到哪呢？他的母舅拉班那里，老远的，所以他也就算了。然后又听到他爸爸跟老二的这个叮嘱，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应该是间接的听到，知道神的意思。现在回想过来，哎呀，难怪我妈不喜欢我，因为我娶了两个赫人女子、迦南女子为妻啊。他想，哦，既然这样的话，哦，那我改正嘛，我就改正了以扫的视角。那怎么改正呢？在二妻之外，又娶了第三个太太啊，马哈拉为妻。这马哈拉是谁啊？哦，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啊，庶出，可是他年纪长了大啊。就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啊，这下可以吧？哈、啊，对啊，所以他想要讨好他爸妈，他觉得他这样就是讨好他爸妈了，对，又娶以实玛利的女儿，对啊，可以吧？对、啊，可是他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啊，啊。对，他没有搞清楚这个以实玛利的女儿到底是不是敬虔人，是不是真的爱上帝的状态，他不搞清楚这个，所以圣经也没写以实玛利他那一边是不是敬畏神啊。当然以实玛利这个被亚伯拉罕赶出去的时候，神有向他妈妈启示啊，对啊，说这个儿子也会成有会啊、很多个民族从他出来啊，对，也有，可是他的信仰上面是不是像利百加的家里面一样？那利百加当初年轻的时候那个信心多大、啊？对啊，不好说好说歹。既然是出于耶和华神，不好说好说歹，隔天就走。对，那个信心好大的哈。所以以扫的视角，始终在人的想法上打转，要么是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想法，从红豆汤事件啊，从这个娶老婆事件，娶两个赫人老婆，他从来没有那种属灵的角度看事情过，对，去思想啊，他老爸敬畏神的人，他老妈敬畏神的，然后爷爷敬畏神的，到他好像这个敬畏神这个字就是这边很陌生很遥远，他不管的，对、啊，所以听到、爸爸嘱咐弟弟说，哦，不能娶迦南人的女子，他想到的是近亲结婚，哦，原来他爸妈喜欢近亲结婚啊，好好好好，那我找一个那个啊，这个，我另外那个算是。堂伯，对 啊, 啊，是吧？没有伯伯，是没有堂，是伯伯，就真正的这个伯伯啊，他找他伯伯的女儿去了，然后再娶了第三房太太啊。这个就是以扫的视角，他看事情的角度始终不是从敬畏神的角度来看，他也想学。不是照猫画虎啊，是学人怎么做，学人的想法而已。他不是真正的自己来面对神的这种敬畏神的心来分析事情，一点都不是。当然，如果要对照，就对照他弟弟雅各。雅各这个时候敬畏神吗？其实一点都不敬畏神，只是他很在乎那一个应许，对，他不敬畏神的。现在还看不出他哪边敬畏神了、啊，对啊，等到接下来的经文你就知道，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浅薄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雅各一开始认识神的认识神的深度啊，一点都不深的，很浅薄的哈、啊。对，不过他就是在乎那个应许啊，对啊，那就被神纪念了，神就纪念他在乎这个应许哈、啊，对。 当然也是神自己的命定哈，对，大的要服侍小的，早就命定的哈，对，那也很奇妙，神所看重的就是那一些会重视啊所应许的人，说不是啊这个最立即亲眼见到的利益的人，他在乎的是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利益，而是那应许的利益啊。那这是神看的重点了，对对，都是给后来的人啊来思想的，后来的人学习榜样的啊，都是为了这个哈、啊，所以啊，这两个双子啊，以扫跟雅各就是这样一个对照啊，我就刻意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所以雅各就离家出走啦，要去找他的舅舅拉班了。哎，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雅各出了别十八，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妻子立在地上，妻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妻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妻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走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畴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阿门。
阿门。好。哦，这个就是雅各哈、啊，开始他的逃亡生涯啊，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在这个要去哈兰的路上哈、啊，巴旦亚兰的路上，对，所以一个人你知道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前行哈、啊，而且还是躲避追杀的前行、啊、你就知道他心里有多寂寞了，多孤单了，走累了，休息的时候、做了个梦，看到异象，神鼓励他、啊、神鼓励他，其实神知道的，对，今天是他自己命定所拣选的人，神会看顾他，神会自己向他显现，对，好，那就是神将他显现的过程。来，我们看细节，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往哈兰走去。别示巴，但到别示巴，但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大城，别示巴是最南边的大城，所以从别示巴南边开始往北走，往哈兰去哈，就到了一个地方，天黑了，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啊。然后呢，应该就是在野外住宿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拿了一颗石头枕在头底下，就在躺卧睡觉了。十二节，哎，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就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那上面呢通到天上去，所以梯子的头顶着天，那应该是好长的一个梯子啊。结果看到有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来来往往啊。那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也就是这个梯子从地上通天了、啊，通到神那里。然后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的。哎，结果神在梯子上面，耶和华神在梯子上讲话了。对雅各讲话了，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啊、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他刚刚走离开别示巴嘛，往哈兰往北走，可能还没有离开迦南地呢， 所以他就躺卧在迦南地的某一个角落，某一块地方。然后呢，神就跟他讲：“你所躺卧之地，是给你和你的后裔。”什么意思啊？你对一个孤零零、现在觉得自哀自怜的人在讨难呢、啊？对，本来，妈妈骗着他是要得那个祝福的，结果这个祝福啊。骗到了，骗到了，却要逃难。祝福什么？不就是祝福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的产业吗？结果祝福是骗到了，就对啊，一骗到以后，马上要逃难，离开这块地方。你说这个时候他会不会灰心呢？会不会丧志啊？会不会因为灰心丧志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信下去？哦，神给我这一块地了，骗到祝福，结果祝福跟他哥哥讲的一样，不过就是一个讲说法罢了。对啊，画一块大饼，然后你信了，对啊，我们都要死的，你信了，人会有这样的挣扎的啊，人会有这样的挣扎的，对啊，你会不会对得了线啊？上帝是不是给你开一个？空头支票啊，对呀、啊，结果兑现的时候发现兑不到钱，空头支票不就这样吗？哦，拿到手了，有钱了，结果到了银行一兑，兑不到钱，这个是空头支票，是不是啊？神应许他们的是不是空头支票啊？雅各在那个光景里面很容易会往那方向想的，对呀、啊，得到祝福了却被哥哥追杀，要。得到这一块神应许之地了，结果呢，被哥哥追杀，又要逃到那个巴旦亚兰去，离开迦南地去，那不就是落空了吗？哎，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就在这个节骨眼，神要对他说话，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鼓励他继续坚信下去。对，你要离开。离开迦南地了，可是神在这时候补他一句话，对，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向你显现。为什么把亚伯拉罕、以撒提出来？神就是这样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的，凭着应许，凭着他们相信会得着神所应许之地。现在说同样话的上帝告诉孙子，像你爸爸、像你爷爷一样，你今天也临到这啊，你临这个耶和华神的话也临到你，而且是同样的，所躺卧之地就是迦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从来没有改变。雅各的处境，他需要神对他这样说话，所以神主动出手。你看他没有祷告的。他那时候也不知道祷告呢，对呀、啊，对，这是神所拣选，神命定，所以神主动跟他讲话，你没有求，主动跟你讲话，鼓励他，激励他，不要灰心丧志，对，神的应许依然算数，不要说离开迦南地你就没有希望了，不要，神继续坚立他的信心哈，所以弟兄姐妹，信心从哪来啊？用你自己的小脑袋酝酿出来吗？信心不是，是神给的。神透过环境让你刺激你，提醒你，让你有信心。对，继续跟随神的脚步。我相信这是很关键点，对雅各的一生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点的一个意象，一个神的启示。神知道你需要这样，这个时候被鼓励。对。好，有没有疑问呢？14节，神又把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的话，又跟孙子亚伯拉罕孙子雅各讲一样的话：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看，神从来没改变，有没有？不是只是你家得福，不是只是你的后裔多如海沙， 地上万族要因为你，讲这段话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为对亚伯兰的呼召，因为你而得福，万族必因你得福，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真正的用意在这，为什么要兴起亚伯拉罕家族，亚伯还不全家族，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单传到雅各，为什么？因为万族要得福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神的心意始终在万族上面，只不过渐进式的启示，因为是一步一步的介绍，又加上是神自己亲自的拣选，又加上神自己那种坚持，要你相信，相信神的应许，只有单单这样子的管道，对，神才认可，对，所以神有他的坚持哈，不是人越多越好哈，对啊，弟兄姐妹，神一点都不着急的哈，你不要急啊，要看到你教会人越多越好，对啊，你要看到你教会人越多越好，你越看越多，越重视这个，你就越来越可能在所传的福音上打折扣，讲台的信息你就越来越可能为了迁就人要更多，你不有一些道你不敢讲，打折扣了，对啊，神的焦点从来没有说你在这一代，你在这一代，你的后裔要你的这一代像尘沙那么多，什么意思啊？你眼睛看到尘沙那么多，神从来没有这样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都是讲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亚伯拉罕儿子很多啊，可是像尘沙那么多吗？儿子们没有啊，手指头数得出来啊，算算以实玛利也好。然后好啦，然后以撒这个凭应许所生的，还有其他的，对啊，他续弦以后娶了老婆，生了几个儿子，加起来不到十个，像尘沙那么多吗？亚伯拉罕没有机会看到尘沙、啊、那么多啊，没有机会啊。以撒到以撒还是变成单传，因为其他的不算数，要凭着应许，你相信神的应许所生的才算。又回到一个了。那以撒看到他的后裔真的是像海沙那么多吗？也没看到。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他两个儿子从小打到大。好啦，老大娶了，到现在老二还没娶，他老大先娶了三个太太了，生了儿子可能也有啊，有好几个，可是你真的像海沙那么多吗？也没有。我在说什么？神要神的子民想的是什么？神的应许啊，在应许上面海沙那么多，你相不相信？而不是你拼命的在你眼前看到海沙那么多，就变成短视近利了，用人的方法搞教会了，用人的方法搞教会啊！我跟你讲，传销可以搞得这样轰轰烈烈的。人的教会学那一套，你好像也会那么轰轰烈烈一样，对，用人的方法嘛，好啦，你人的方法用 那你就吸引这些喜欢人的方法的人来嘛，请问他信神吗？他信的是他喜欢的方法，他信的是你用人的方法忽悠他，他喜欢这一套，他信你这一套，他不是信神那一套，因为你选择用人那一套搞，你怎么种就怎么栽，你在台上讲什么样的道，底下听你喜欢听你讲道的就喜欢听你那一种的道，台上讲心灵鸡汤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你吸引来的人就喜欢听心灵鸡汤的人，怎么栽就怎么种，对啊，人的想法，即使你信了耶稣啊，你经营教会啊，你还是用人的想法哈，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栽怎么种，你用人的方法去做，做出来的人就是人的方法做来的人，他喜欢的也是人的方法做的，真正敬虔吗？ 这一些人是神真正凭着应许，你相信神的应许得来的人吗？抱歉，一点都不是。怎么栽怎么种，怎么收嘛？对呀、啊，所以你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思维去搞，搞了一辈子，好了，搞出一堆在神眼中不算的，不是神应许的，你不是很枉然吗？你在乎在你眼前人多，还是你在乎神应许的？你相信，然后在神所应许的这些人里面，真正落实福音，落实了重生得救，落实了跟随主当门徒。你喜欢哪一种呢？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哈。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是凭着你相信神的应许，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一步一脚印照神的方法传道传出来的，而不是用神的方法拼命搞活动，搞一些大家喜欢的，把人忽悠过来以后讲几篇福音的道，然后哎耶，你人越大越对他越来越好了，他有什么事找你，一定都找到他想要的答案啊！你都回应他，你也帮助他，帮他带孩子，帮他照顾老人啊！你帮他好多，很有爱心啊！可是你的道呢？心灵鸡汤。好了，你这样用心灵鸡汤包出来的会众，就是喜欢喝心灵鸡汤的会众。那真正的。真正的悔改赦罪使人得生命的道呢，你越来越不敢讲，越来越不敢，因为你怕这些人走了，你怕，对，你怕，对啊，上面啊，不知道哪边来的，不是神的那边的上面，又有压力压下来了，你怕，对。这些不是凭着应许啊，不是因为你相信神的应许啊，不是因为你按着神的道，你了解，你通达了，照神的，照耶稣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对啊，耶稣的徒弟保罗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都不是啊，你是自己发展出来或是学来的啊，各种不一样的人的方法搞出来的。好了，那不是真正神的后裔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展开的目的是什么？神从来没改变，地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如何实现的？地上的万族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你的后裔是单数啊。以前在讲以撒的时候，就是他以撒这个单数啊。你和你的后裔，那你的后裔单数，真正单数讲什么？这是后裔讲的是耶稣基督。好，为了印证一下，我先现场就查一下资料好了。然后现场就查一下资料，《创世纪》28章啊，《创世纪》28章，你的后裔14节，《创世纪》28章14节，你的后裔。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就是来确认一下哈，不好意思哈。哦，单数你的后裔，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在你和在你的后裔，那个后裔是单数。对，要得福，所以启示上面神一直都没有改变哦。地上的万族会因亚伯拉罕，现在呀讲过以撒，然后现在对雅各讲，雅各的那个单数的后裔得福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啊。 这里面这个你的后裔神很坚持一直摆着这个单数，就是透过他，哎，你现在的信再加上你那个后裔的信，对，耶稣基督会因为这样的得，所以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埋藏在这里面，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再传到雅各。你们这些主人翁们，故事的主人翁们，就负责照神的心意就好了。所以我用 这里的原则，我展开来，刚才所讲的有点像应用了教会。你要人的方法搞教会，还是你就是忠心良善照神的心意传道？人不多没关系的。对啊，哪一天在你里面出一个以撒，单传就他一个够了。对啊，那 你不要想哦，在你眼前人要很多。是啊，这些你想说他们得救，就是你用人的方法搞出来他得救吗？我问你，他得救吗？形式，然后跟你做一个决志祷告，有那个形式他得救了吗？他跟神真的有感情吗？他更多的是把耶稣当偶像拜。对啊，没事不找耶稣的，不亲近神的。来教会还不错，来这边跟大家说说笑笑挺好的，而唱歌让我安静也挺好的，那根本不是享受神，他的焦点不在神，焦点更不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哦，心情低落的时候听听你讲心灵鸡汤，你这个不是把他带到耶稣那一个替人赎罪的耶稣上面去，依靠耶稣走过困难，去依靠耶稣替人赎罪，看到自己的罪，你不是走那条路线吗？对啊，你如何指望这样带出来的以后那些人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他也传福音哦，有些热心的也传，他传什么？跟你一样传得、这个决志祷告，跟你一样有困难来找找耶稣。十字架道路很少很少很少提，对嘛，他怎么学的他自己也怎么教啊。其实那是最糟糕的现象，因为我们打折扣的缘故，传的也跟着打折扣了，听你传的往下再传也是打折扣又打折扣的。所以你就不要怪这个后来的世代为什么他们教会会越来越世俗化了，每一代每一批都是不断的往下打折扣，他怎么可能不世俗化？对，那为什么会打折扣？因为急着你在你这个世代，你急着用人的眼光判断，你急着想要看到你手底下有工作果效。对啊，你不是照神的方法，都要用人的方法来搞啊，那就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因为焦点不在道，传递的焦点不在道。那传递的焦点就是 有一套方法，有一套说法，对啊，把人忽悠到教会。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他有多大的耐性，神多有耐性，你看到了吗？几十年几十年陪着他们走，亚伯拉罕生那么多都不算，只有凭着应许那个才算，以撒一个，亚伯拉罕这一代走完只有一个。然后呢，从这个以撒开始，一开始想有两个错，一个他不在乎的，就那个在乎又是一个，两代过去了还是一个，然后从这里开始变成十二个。好，神用神的方式在带哈，树木是不是一下子核爆式的增长？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道的传递是不是照神的标准，照神的心意。重点是你建立教会、治理教会的方式是不是照圣经神的意思，这才是重点。好，现在的雅各是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他需要被鼓励，所以神在异象当中跟他显现，鼓励他。好，十五节，应许完毕之后，神继续跟他讲，也是 他人身安全的应许了，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护你，领你归回这地。为什么要归回这地？因为神应许的就是迦南地，神坚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犹太人他们跑到南美洲，尤其是阿根廷。阿根廷不是这地，不是流奶与蜜之地，不是那一边。阿根廷现在是畜牧业非常非常的发达，那边牛肉超便宜的，因为他那边的天气啊，大草原非常适合 养牛啊，畜牧业非常非常发达，物质上面流奶与蜜之地哈、啊，可是不是啊，流奶与蜜之地的意思不是按照物质的看法，是，而是神是自己所定义的，就是迦南地。所以神一直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对，对。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到外面跑啊，无论往哪里去，然后呢，要领回迦南地，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只要你顺服神，神一定成就给你看。哦，成就像，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应许的。神应许雅各，他的后裔 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后来真的是实现了。雅各死了以后啊，顶多看到他家人口从70多人口变成100多吧，看到孙辈哈、啊，曾孙辈好不好？很长寿，看到好吧，100多人啊，那是像地上尘土吗？他一样没有看到地上尘土的那种情况，多到那种情况，那人就死啦，跟他列祖一起睡啦。可是神说什么？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应许的。雅各死了以后，耶和华神还继续成就。对，感谢主啊，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聪明一点，基督徒聪明一点，省力一点。哎，你不要那么多自己的心思意念，自己的着急，急得像热锅蚂蚁团团转，哦，服事弄得你忙得团团转。省力一点，什么叫省力？耶和华神说你要休息，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神在成就事情，不是你，你只是神的器皿。安静在神面前是第一步，不是为了神写戏忙得团团转是第一步，不是，安静在神面前是第一步。你只有安静在神面前，你才可以有反省的能力，你只有安静在神面前，才会有那个空间，圣灵让你想起神的话。你只有在安静里面，你对于神的启示的理解才有可能是系统式的。对，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你只有安静下来。如果没有安静，然后一直在做做做做做了，忙得团团转的话，对啊，对。你就是自己在做神的工作，你不是神啊，你自己怎么做神的工作？啊，安静下来，对，啊，等候神自己的带领，思想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成就在你生命里，安静下来，啊，所以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好，感谢主哈。好，在这边我们刚才走的比较细哈，我们现在稍微从细节的地方跳出来外面一点点哈，比较一个纵观的回过头来理这一段经文。对，首先呢，对，雅各是在最孤独、最孤单，前面的路途遥遥，他不知道接下来他的人生命运会是命运多苦吗？哦，啊，然后无未知嘛，对呀、啊。然后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他最需要这个时候神鼓励他，哎，神鼓励他，神知道你孤单的时候，你是神的属神的子民，神是解决你的，神知道你孤单，所以你是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跟你讲话。所以这个时候他梦见了这个梯子通到神那里，有神的使者这样上上下下。对啊，哎，为什么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了？神跟他讲话，在这个地方神跟他讲话，在这个地方，这个梯子代表跟神互动沟通的管道，神跟他讲话。对，好，然后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曾经对他们他的爸爸他的祖父的那一种呼召还有那种应许再讲一遍 给这个孙子听。对，再讲一遍，然后再同样的跟亚伯拉罕有应许过，跟以撒有应许过，现在跟雅各再应许一次。对，无论往哪里去，我保护你，我与你同在，要把你带回来，领你归回这个迦南地。神一直坚持这个，总不离弃。好，那个纵观上面我看到哈，这个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啊，这个意象啊，主耶稣曾经提到过啊，约翰福音第一章50-51节啊，谁来帮我们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50-51节，主耶稣跟拿单也讲话，来，谁来读？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阿们，
阿们。好，谢谢陈姐妹。那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对啊，跟拿单也讲那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哈。那主耶稣因着拿单也有那个单纯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会看到更美好的更大的意象。对，那哪一个？我实实在告诉你，主耶稣讲的话，你们将要看见，包括拿单也好，你们耶稣的门徒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哎，不是创世纪28章应该是梯子嘛？为什么耶稣讲，你牧师你说是同一个嘛？为什么耶稣讲的不是梯子，而是人子呢？在人子身上，原来主耶稣就是那个管道。门徒们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要透过耶稣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亲爱弟兄姐妹，你现在祷告祷到最后是奉谁的名啊？请你不要偷懒哦，我讲过好几次，不要习惯了就一直偷懒下去。奉主的名，你的主是谁啊？为什么不清楚的讲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为什么留一个模糊地带？谁想哦？听你祷告，你想你自己想主，他听到他说他的阿拉，他祷告透过穆罕默德他的主，你为什么不把它讲清楚呢？你是透过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管道，所以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耶稣，不能到父那，耶稣就是管道。透过耶稣的生命，透过耶稣的身上上去下来，你也看到了，亲爱弟兄姐妹，你也看到了拿单叶曾经看到的异象，拿单叶看到那个异象啊，你看到天开了，拿单叶看到天开了，你今天也看到天开了，没开啊？我不是说你眼睛看到天开了，是灵里面你跟神的互动，你跟神来来往往的，你是奉耶稣的名祷告，你说话 睡觉、思想、行事，奉耶稣的名，你来到父神的面前，你活在父神的面前，耶稣就是你跟父神中间的那个管道。你常常祷告，你常常冥思默想，你正在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父神面前，来来往往，上去下来，你看到哦，原来这就是看到，是的，没错。你跟神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打通了那个关系，那个罪恶的权势拦阻不了你了。你的天开了，你自己如果愿意的话，你成为神的使者，传福音给你家人，你就是神的使者。你在你家人面前就是神的使者。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你奉耶稣的名传道。啊，弟兄姐妹，是啊，这不只是哦，耶稣被接升天，然后耶稣怎么去，还要怎么来，不只是这一种的。真正要落实的是你跟神中间的关系，反而你看到耶稣怎么去看，然后耶稣会怎么来，那种上去下来，那是特殊案例。神真正的焦点重点反而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你奉耶稣的名，耶稣就是那个梯子，你上去下来，你就是神的使者。不要轻看你基督徒的位分啊。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我们讲很多，雅各当时体会的是什么，才不会像我们今天学那么多神学呢？整本圣经都教啊，都启示完毕了，所以你用整本圣经来思想系统神学。雅各那时候想法不是这样，雅各时候想法是很单纯，他看到神的意象，他看到那个梯子，后来耶稣基督那个管道，然后他体会到了那个梯子不是耶稣基督啊，他体会到还没有体会那么深啊，可是他很现实的，他体会到的是什么？他的需要满足，他这时候孤单感，他这个时候何去何从，他这个时候骗到了那一个祝福，可是好像没得到，因为他在颠沛流离，像该隐一样的日子。哦，不是不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你不是颠沛流离，不是不是，你现在正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虽然你看不到，可是在意象当中向你显现的神告诉你，我与你同在，不管你去哪里，我与你同在，无时不刻我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雅各体会到的神的应许，也是你今天透过这个故事能够这样相信神也是这样子与你同在，神也是这样，无论你去到哪里，他一定会保佑你。为什么？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对啊，因为你是不肯轻易嫁外邦人的，你走在神的旨意。好，你因为你是不肯轻易的向这个世界妥协的，你就是为了神的道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我就是挺在那里。对啊，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个千夫就这个世界啊，我继续很坚定的照神的心意活在现在这个世上，那这个应许就是给你的。当然你要确定你坚持的是神的心意哈，是解经是解退了哈，你不是很坚持在吃乔治老虎机器面前，我今天一定赢，我今天一定赢，我一定赢，结果你发现你全部输光光，你不能怪上帝没听你祷告，因为你信错了，你解经解错了。对啊，好的，这个故事过去了，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28章16节读到22节，来， 雅各的回应。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
啊，没听到了，十八节。
我站这个书呢，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那地方起先名叫露丝。雅各许愿说，神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使我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感谢主。
好，谢谢张姐妹啊。所以刚刚读过经文的故事啊，就分成两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他开始醒过来，他意识到了，哇，刚才做那个梦是神的意象啊，对啊，他的想法，然后呢，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有他的许愿，这第二个段落，20-22这个第二个段落，许愿一个回应。好，那我们开始来看前面的哈，对，啊，睡觉醒来，他在想什么？对。16节，雅各睡醒了，就说，哦，耶和华真的在这里啊，我竟然不知道啊。对，那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的雅各，事实上跟神并没有真正亲近的关系。虽然他很在乎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那些应许的，对，可是他跟神老实说还是没什么概念，他比较多的也许看他的父亲那一辈，祖父那一辈有一些言行举止，也许他可以观察到，可是那些观察还没有造成雅各很深的有敬虔敬畏神的心，还没有。你从哪边可以看出来？从他里面的回应，这两个段落就可以看得到，他认识神还是非常非常的粗浅的状态。雅各睡醒说，哦，神的真的在这里啊，我竟然不知道。对，所以他对耶和华神是不是无处不在呢？他不清楚。对，什么是活在神的同在，他不知道。什么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不知道。他甚至都不像他的爸爸，不像他的爷爷，尤其是对啊，走到哪一边都向神谢恩主坛，然后求告神，没有的。所以他这一次可能是第一次 离开妈妈的怀抱，妈宝，离开利百加的怀抱就走远了，对，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他没那些概念，对，没有随时随地倚靠神的那种概念。倒是神怜悯啊，因为是神所拣选的，神主动在睡梦中向他显现，意象告诉他，是神主动。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啊，他真的就是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粗浅。对，好了，第十七节，哦，耶和华神真的在这，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我感谢主，他至少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他就惧怕，惧怕神的显现啊。对，有惧怕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好，就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啊，那里面的敬畏神的心还蛮强烈的。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神的殿，天的门，一个地理位置的神的殿，他哪一边 睡梦当中看到天开了，他觉得这他睡觉的那一块地上就是天的门。神的殿，天的门，这个是他很粗浅的向神的回应。 他压根不知道神的殿、天的门以后会在哪里，他只是很直觉的，哦，这里神跟我显现，看到天开了，有梯子上去下了，啊，有神的使者凑这个梯子上去下，他就很直觉的，我睡觉这一块地方就是天打开的门，神的使者从这里上去下来，但是地理位置的，哦，这里面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哦。哦，所以他就起名字了，把这个地方呢，啊，起名叫伯特利。所以雅各清早起来的时候，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本来是横躺的，把它立起来当柱子了，把油浇在这上面，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啊，好像这种宗教形式哈、啊。其实油浇在这上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能他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感。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摩西律法还没有启示嘛。奠祭的仪式该怎么做，人都不知道，所以他现在只能想象的，或者是周遭的人他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怎么做，他也去学，所以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把这个柱子立起来，浇油在这上面，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也没讲。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有一个仪式感，然后就说这是神的殿，神的殿，天的门，然后就给那个地方就起名字了啊。这个地方原来叫路斯啊，可是雅各说这地方是伯特利，神的殿的意思啊。为什么我说雅各这时候对神的认识很粗浅呢？随他意思取名字嘛，他想到怎样他就觉得应该就是那样啊，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伯特利，就是神的殿。那神的殿以后你知道啦，大卫所罗门盖圣殿盖在哪里啊？神所指示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伯特利？当然不是啊，在耶路撒冷。从这里你就知道，那雅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单纯，想到啥就说啥。哦，伯特利，哦，这是神的殿，然后这个地方从此就叫伯特利了，因为他儿孙很多，后来会生很多啊、哦。后来呢，这些儿孙也纪念自己的父亲所讲的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叫伯特利，也就是神的殿了。那真的是神的殿在这里吗？其实不是啊，倒是偶像的殿在这里啊。啊，真的啊，伯特利这个地方后来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偶像的殿。谁搞的啊？耶罗伯安一世，耶罗伯安，所罗门之后啊，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南北一分裂，耶罗伯安不愿意他北国的百姓去到耶路撒冷敬拜神，怎么样？就在北边叫但，南边那个城市就是伯特利，做了两个金牛犊，分别放在那边盖啊这两个城市，然后盖了偶像庙，说哎，你们敬拜耶和华神就来伯特利，就到但。方便你们，干嘛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呢？那是为了政治考量，不愿意人心向着南边呢，所以自作聪明，搞了这样一个那个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的像。哪知这是大大的得罪神，他非要搞不可。神透过先知劝他，他也不管；经历了神迹，他也不管，他一定要设立。为什么？权力太美了，对于权力能够掌握在自己的心中啊，他是这个是沉醉不已的。对，所以为了这个权力的缘故啊，他宁可得罪神。所以啊，北国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注定了整个北国的历史都在咒诅当中，没有一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每一个王都是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对，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那这样显最多的就是自己搞偶像啊，为了自己 得好处 拿利益，所以搞了偶像之后，就害得全国百姓 就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一直到灭国挣脱不开来啊。所以我讲那么多，讲了伯特利， 你不要以为先祖讲的话他就是代表神的启示啊，一点都不是啊。不过圣经很忠实的把这段记录出来。雅各刚刚经历过耶和华神在梦境当中、异象当中对他说话，对他的应许， 他的回应就可以让你看到，他事实上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粗浅。对，他之前跟神的关系根本等于说没关系啊。对，对，那神怎么还拣选他？弟兄姐妹，神的拣选不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行得好拣选你，不是啊。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神的主权在那，雅各蒙拣选是神的主权啊。对，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神自己的命定啊。好，这个时候的雅各他其实跟神没什么关系，不过开始要建立关系了。好，那下一个小段呢，二十节了，雅各就许愿了，他向神的回应，神若许与我同在，因为神保证会跟他同在，他现在神如果跟我同在的话，他很高兴啊，他现在得安慰啦，他现在得激励啦，不孤单啦，他有神的同在啦，所以如果神有同在的话，哦，他很豪气的来到神面前，一个感恩祷告，如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的祷告，其实你看仔细一点，没有跟他这样显现以前的耶和华神，是不是雅各心中的神呢？他的祷告好像很豪气啊，可是很豪气的同时间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压根心里没有放着耶和华神，没有，所以他这个条件是在这里啊，如果神满足我了，保佑我，给我食物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回到这里，我就一定把耶和华当作我的神。那言下之意，他现在有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没有。我要看看这个耶和华神对灵不灵，我要看看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说到做到。对啊，我要看。对，如果真的跟我同在的话，那接下来一定要给我应验。如果应验了，我有一定把你当作我的神。那没有应验呢？让你多等一阵子呢？对啊，你哪一天信不下去了哈，你会不会把耶和华给甩了？你知道意思吗？他字里行间告诉你，这个，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他属灵的状况实在是很粗浅、很粗浅的状态。啊，在神跟他显现之前，他心思意念压根没有在焦点在于神，真的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没有？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在一个对神懵懂无知的状态。哎，如果你灵的话，我就信你，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所以前提要神，你要灵啊，对啊，对他来说，这是宗教之神，而不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本身是神，啊，是宗教，而宗教可以选的啊，我可以皈依这个教，我可以皈依那个教，对，所以我皈依的，我来选的。所以雅各这个时候跟神的关系是处于这种关系当中，你灵我就信你。你让我平安回到这里，我生活都得到供应了，我就把你当作我的上帝。如果没有的话，抱歉了，你不能怪我不信你。对吧？潜台词就是这样，对不对？二十二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作神的殿。对啊，哪一天如果雅各有机会啊，像我们这样整本圣经来读的比较通透的时候，他回去来想这一段他的祷告词，他肯定不好意思的。那个时候怎么这样祷告啊？对啊，不只是跟神讨价还价，然后呢，他不了解神的心意嘛， 我立为柱子的石头也一定做神的殿。他在指导上帝在哪边该圣殿了。上帝要听我的，上帝的圣殿要盖在这个柱子上，这个柱子的石头会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很豪气啊，十一奉献啊。对啊，对，他学那个亚伯拉罕，十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啊。对，可是有前提的，我要平安回来，我要平安回来，然后一路上你供应我吃喝，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啊，真的平安回来那个以后，我发誓要盖圣殿，帮你盖。然后呢？然后你赐给我的，我一定十一奉献给你。好，真的属灵吗？其实充满了条件啊，就是啊，我们人一开始心里有事的时候，有些人跑去拜偶像，一模一样的心态，拜偶像的心态。如果灵，我就信你。如果实现了，我献香油钱，而就是这种道理啊。他不是真正敬畏神，他的心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的心还没有站到说，主啊，我像诺亚一样，我愿意顺服你，你说什么话我就愿意去行，没有，远没有到那种程度。对，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纯粹拜偶像的心态，连慕道友都不算，就是拜偶像心态，把耶和华神当作拜偶像的心态。对，不过你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他第一次跟耶和华神等于是面对面这样第一次哈，所以当然他生命幼嫩，这是理所应当的，不能我讲这些不是开他玩笑，不是怪他，对，不是的，而是分析给我们弟兄姐妹听。弟兄姐妹们，我们属灵生命都有这样一个历程。对，你刚刚接触神，你想信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这个心态。对，我们从这样的心态慢慢慢慢一步跟随神，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有成长的机会啊，在神自己亲自引导当中，我们参加了各样学习圣经的查经班，培训的机构，慢慢慢慢的哦，原来我们对神的理解有进一步的认识啊。这是雅各的头一步哈，你可以说慕道有阶段的雅各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来，我们继续往下去，还有十分钟，我们可以看哈。哎，哎。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那个儿女情长的一个故事出来了，雅各遇到他所爱的拉结。好，我们从第一二十九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啊，十分钟应该可以，因为都是故事。来，谁来帮我们读呢？一到十四。
那我来读吧。
好。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天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应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阴阳，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入印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养。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 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阿们。
谢谢于姐妹哈，这个故事是平铺直述的哈，就是雅各，然后就到了拉班那一个村庄，然后在那里呢，如何的跟拉结还有拉班一个相认的过程哈。对，其实故事很简单，不过里面需要稍微知道一些清楚一点的，就是一些规矩他们应阳的规矩哈。来，那我们看细节了。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这是以色列以迦南地那种地理位置来看的所谓的东方哈。对，他们到亚兰人的地方了，那拉班他们住在那边哈，所以到东方之地，然后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三群羊，大概是三个不同的牧羊人在那。因为人应羊群都是用那井里面的水，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你要知道，他们那一块地方在当时候的科技没有马达，没有那个手的集桶把底下的水打上来哈，那没有那种科技，它怎么样？它必须要下到井里面把水提上来，所以那个井呢，井口会做得很宽，因为要做楼梯啊。人从那个井旁边的像墙壁一样，走着楼梯走到下面有水的积水那里，井的积水那里，那井这个刚刚打到水的时候还不能停在，还要继续挖了更深要挖了更深，因为你每次取井水，你不想说水的深度不够的话你那个舀水会把下面最底下那些井底的泥沙扬起来扬起来你后面提起来的水就不够清澈了嘛，就不干净了所以它里面的井底一定还要挖更深一点，离水面要有一段好长一段距离，所以你水桶下去舀水的时候就不会把整个井的水弄浊了哈。好，所以因为沿着井蛮深的，它旁边有墙壁，这样有一圈楼梯往下走，所以那个整个井口会是很大的一个。那为什么会有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然后呢，这个石头在那里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继续观察下去，第三节，常有羊群在那边聚集，因为牧羊人就是用这口水的这口井的水去给他的羊喝嘛。所以他们有一个规矩在那里，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喝完了以后又把石头放回井口的原处所以那块石头等于是堵住下去的楼梯的楼梯口，有一个大石头堵在那里为什么呢？有可能防止人家很轻易的下去把那个水井弄浊了，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让羊喝水了嘛。对，所以堵在那边有用意的。然后呢，他们通常会是怎样？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了对啊，雅各就说日头还高，第七节，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所以雅各应该也会牧羊。对啊，他爸爸家都是牧羊人家，所以他是知道的。日头还高的时候嘛，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吧。对，结果呢，牧羊人回答他，他们说我们不能啊，要等到羊群聚集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应羊。就大家牧羊人讲好了哈， 可能也是互相监督吧，大家讲好了，牧羊人就一起，大家都在的时候啊，可能也是因为石头蛮大的哈，为了把那个井口堵住啊，所以要几个人一起来合力来搬开石头比较省力，然后大家一起按照次序来喝水嘛，同时间大家来喝水，能够互相的保护，互相的监督啊，监督什么？井水大家有没有人 放毒啊？有没有？现在社会案件啊，大家喝的那个大桶水在那边一起装的，居然在里面放毒啊！不，也没有一下子让你死啊，隔了几个月最后病发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死的，搞了老半天，查了好久才发现是人家下毒，对，啊，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有这个规矩？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不知道。对啊，反正他们那个有这样的规矩啊，所以这需要说明一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井边，雅各也很聪明哈，就在井边等了，因为都要用水，牧羊的人家都要一起把羊群聚集来应羊啊。所以呢，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的话，不用挨家挨户找，你直接在井边等着问人家，你大概就可以找到住在那个村庄的人。所以雅各在那个风俗习惯上，他也有这个智慧。他现在来到那个巴旦哈兰的地方，对，巴旦亚兰哈，对啊，这没来过啊，陌生啊。虽然自己的亲人母舅住在这里啊。来投奔他了，可是他也不认识啊，没见过嘛，所以他就很聪明，在井边等，结果看到有人来了，牧羊人来就问了、啊、哎，这个村庄是不是拿赫的孙子拉班住在这里的村庄？哎，他认识啊，对啊，我们认识啊，然后就说平安吗？平安。然后呢，你看你看，有另外一群羊过来，你看那是他女儿拉杰的羊啊，拉杰正往这边走，哎，所以就等于是雅各第一眼看到拉杰就在这个井边看见了，没想到这个叫一见钟情啊，后面会讲，下一次讲啊，对啊，就是一见钟情了。然后呢，就在井边就相认了啊，对，哎，拉杰来了。然后第十节啊，那个时候雅各就知道现在来的这个年轻女子是谁，是拉杰，是他的，应该算是他的啊，这个母舅的女儿，就是表妹啊，对，啊。对，那他知道，因为别旁边的牧羊人讲了嘛，可是拉杰不知道他是谁，所以雅各看到母舅的拉班的女儿拉杰，然后还有他们的羊群啊，然后呢，他就很主动了。其他牧人都在等吗？等大家到了以后，把石头弄在一边吗？那石头应该还是蛮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年轻的表妹来了。所以雅各就很主动了，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然后呢，就让拉杰的羊开始喝起来了。那喝起来呢，花一段时间喝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很突兀的做一个动作了。十一节，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你不要想歪了，跟拉杰亲嘴哈，那个是脸颊碰脸颊，表示礼貌的礼仪哈，对。那他们有一个礼貌的动作，那两个都还没有结婚啊，有一个礼貌的动作，然后呢，有这个打完招呼之后，然后雅各就放声而哭。我相信那个时候拉杰一定是，你在干嘛？对啊，你在哭什么？为什么你会放声而哭啊？为什么情绪有点吓到这样子？然后呢，雅各就把实情跟拉杰讲了。哦，原来他自己是他就是父亲拉班的外甥，是利百加拉班的妹妹的儿子。然后拉杰一知道了，他都知道这些事情啊，赶快跑回去告诉爸爸。所以十三节，那拉班一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赶快就跑过来迎接他，抱着他，然后跟他亲嘴，然后呢就把他拉进去家里面，就住了一个月啊。然后雅各把这一切的缘由就告诉拉班，拉班就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好，就接纳他，跟他同住一个月。今天故事到这里，下次从这边接下去。好，我们今天请谁来结束祷告呢？ 我们行姐妹帮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行秀琴姐妹，麻烦你为我们结束祷告方便吗？那可能不方便，因为在走路当中。还没哈。好，没关系，我们来。好，我们请海源姐妹来带我们结束祷告吗？方便吗，海源？
好的。
好，谢谢。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差派你的仆人于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你那纯正的道。主要感谢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对你的道清楚和明白。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看圣经，真的里面很多的细节都没有钻进去，但是主啊，你现在向我们解开，主啊，你的话语解开就有亮光，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主啊，以下主日敬拜的时间，也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把我们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休息十一分钟吧。啊，十一分钟之后我们主日崇拜。